感谢神，我在下面听他介绍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紧一紧的，我怕他把我的缺点给说出来。我在想到将来的时候，在天堂里面呢，上帝介绍我们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他把我们的缺点呢都忘记了。所以呢，我们在神里面呢是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被神所洁净的人。阿们，感谢神。对你的旁边的人说一句话好不好？神奇妙的恩典让我得到新生命，让你得到新生命。神奇妙的恩典让你得到新生命。神奇妙的恩典让你让我得到新生命，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福气，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我们可以炫耀的地方。当你向别人介绍你自己或者别人介绍你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神的家里面有份，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在神的国里面是丰富的，你不是 nobody， 你不是 going nowhere， 你是属于神特别所拣选的一个宝贝的新生命在你里面的神的儿子。阿们，这是很重要的。我前两天的时候读了一个书的介绍，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呢有一本书的介绍，是这本书的名字呢是一个牧师写的，他的名字是什么呢？是穷的只剩下钱了。看过这本书没有？可能没看过，因为它是一本新书。那这个牧师在写的时候，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他是听了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从台湾来的有一个姐妹要到加州去度假。那度假呢，他知道他的一个同学呢在加州呢发展得很好，他就跟他说呢，我到美国去度假，可不可以住在你们家里面？他说当然可以啊，来呀、啊、来呀、啊、他就这个什么呀欢迎他。他去机场接他的时候呢，一看他车子啊非常的豪华，哇，就让他非常大吃一惊。他说你的车子呢比我家的房子还值钱。他说哎呀，这算什么呢？然后呢他就到他家去，到他家去之后，他住的那个豪宅啊，十几间的房子，他说你随便选，住哪里都可以。到他车库里之后，他看见不仅他开的那个车子豪华，他车里面还有放了好几部豪华的车，非常非常的，你知道吗？那是每个人都羡慕的一个情况。到后来安定好之后呢，他说你先生呢？他说我因为工作忙，因为生意上的关系很少回家，我一个月两个月见不到他一次。那看到这么大的房子，他就问说那你的儿女呢？他说儿女都长大了，都离开我走了。他最后啊很黯然地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我穷得只剩下钱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中国人说我很有福气，我很有能力，我这个人过得不错，以什么来衡量？钱嘛，对不对？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提倡一个词，你知道什么词吗？万元户，对不对？万元户。那我毕业的时候，我听说我的同学存了5000块钱的存款，那就是我的目标。我说我一辈子要存上5000块钱，哇，那真是不得了了。所以呢，随着这个变化，万元户怎么样？ Nothing， 对不对？所以说万元户就是穷人。也就是说在人的标准里面，在人的眼光里面，衡量一个人，衡量一个家庭，衡量你所处的社会地位，成功不成功是用钱来衡量的，是用权来衡量的，是不是？所以说中国人一个自古的观念就是书中自有，书中自有，听见没有？所以呢，我们一生的盼望都是在说有钱、有权、有地位，这个才是有福的人，对不对？我看今天的题目提的是出乎意料的福，对不对？祝福，也就是当我们想到祝福的时候呢，当我们想到我们有福的人生的时候呢，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很多人都想有福。那罗马人呢，以自由、能力为福气，对不对？日本人呢以荣誉敬重为幸福，美国人呢主张的是自主个人 放荡不拘，这是一种幸福。那中国人的福气是指什么？儿女成堂，儿女满堂。还有了，我们老是说当春节来的时候说几福临门呐、啊？五福临门。这五福是哪五福啊？啊，这忘，这个不重要，对不对？重要的是很多人说长寿啊、富贵啊、康宁啊，对吧？才德，然后最终是一个寿终，这五福，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五福里面，你看只有一个提到是富贵、长寿、康宁、才德，最后是善终。只举一个例子，善终。善终你不要觉得就是说哎，不要横祸而死，不要出车祸死了，好好的死就好。这个善终是从始至终你要活在一种平静里面、安稳里面，是你的心，是你的整个生命在这里面没有什么呀，没有动荡，没有激烈，没有说上上下下起伏不定。这是一个含，这是里面的一个含义。好好的死呢，这是其中的一个而已，这是善终，是不是？所以说中国人讲教育的时候也说了，我是学教育的，其实中国人的全人教育的观念是什么样的观念呢？中国人的 holistic 的 education 是什么意思？就是天人物我，听见没有？天，首先第一个，你这个人要成长的时候，你要接受教育的时候，你要有知识的时候，你要长大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你跟天有联系，然后呢你要知道你跟人有关系，第三个呢才讲到什么呀，物，第四个才讲到自我的发展、个性的发展。这是一个全人的教育。所以无论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我们的思想意识上，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有福气的人生。但是呢在我们的里面，往往这个福气呢跟我们的愿望呢相差甚远，达不到。愿望永远是愿望，但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浪呢永远是风浪。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处在一个两难里面，什么是我所要的？人两有两个悲剧啊，我记得这是有一个牧师讲的，他说人最大的失望在于他想要的没有得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失望是什么呢？就是他想要的得到了。所以这都不能够是我们完完全全的满足于一个我们思想上的东西。你记得，人之所以为人，远远超过你的思想意识，远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这是出乎你能够想象到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生命。生命在你生命，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最美的一个位置，生命。但这个生命如果是一个孤孤零零的生命的时候，你活的美也是一种缺陷。生命是要有连结的，生命是要有归宿的，生命是要有所属的。你知道你的生命在哪里，不仅仅住在一个房子里面跟几个家人在一起而已，你要跟上帝，你要跟人结合在一起。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这是一个家，属灵的家。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是 nobody， 你是跟这众人一起构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教会嘛，对不对？所以说啊，我前两天在读一个就是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中国不是做那个调查嘛，就是做一些问卷调查呀，其中有一项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70%的妇女呀都认为家庭和睦是最好的自我价值的体现。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家庭和睦是一个人自我价值的最好的体现。所以其实这个观念呢是跟圣经上的观念是相似的。圣经上把你摆到这个世界上，就不是让你孤孤零零的 individual 这样去过的。圣经上要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把你的圣经打开，133篇，好不好？我们今天读133篇。圣经诗篇在你整本圣经的最中间，你把圣经一合，然后从中间一分，就是诗篇。所以呢，打开诗篇133篇，上面有这 两三节经文。第一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在我们仔细往下看之前呢，你先要把这段经文的结构弄好。这句话讲得很清楚，没有太多复杂的内容，对不对？他没有给你解释无理现象，那个现象，这个现象，就说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对不对？就算是一个中心句。然后呢，用了两个比喻，说这好比又好比。这两个比喻你先不用管，后面说了个什么呀？因为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呢，你把这个结构呢这样看来，就是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那里有什么？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为什么美，为什么善？是因为跟生命连接在一起。为什么这个生命就那么美那么善？是因为神所命定的。很简单的一个诗篇，对不对？就这么三节，中间的那个好比好比你先不看，但是看两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和睦同居生命的关系来了，对不对？这个关系是这么的美，这么的善，因为有生命，这个生命因为是耶和华所命定的。这个经文就这么简单，但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中间加了一句，诗人加了个说，这好像啊，就如啊，好比啊，贵重的油浇在一个人的头上，对不对？然后这个油呢，从他的头上一直流下去。又好比又好像，好像什么呢？黑门山的露珠，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两个比喻加上前后的。所以呢，在我们往下讲之前呢，你先搞清楚这个结构好不好？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讲。在你看诗篇的时候呢，在上面有一行小字，叫大卫的诗，还叫上行诗，对不对？我们先看上行诗。上行诗是什么意思？往上行的诗，对不对？行就是走嘛，往上面走的诗，它是不是越唱越高，越唱越高什么之类的？不是这个意思，这跟耶路撒冷有关系。耶路撒冷是处在锡安山上面，对不对？是在山上面，是高处的。所以呢，如果有人从 Virginia 到佛罗里达，或者说来的话，要说什么？我下，对不对？下到佛罗里达来，没有说上到佛罗里达来。如果我们要去 DC 的话，说我们上 DC 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说从南到北的话，我们说上。但是去耶路撒冷的话呢，无论是东西南北什么样的方向，只要去耶路撒冷都是上耶路撒冷，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说耶路撒冷去上耶路撒冷，不是下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呢，耶路撒冷地处高山上面，对不对？它的地理位置本来就高。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那是神所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神与他的百姓见面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神与他的百姓共同怎么样一起经历生命美好的地方。所以呢，到那个地方去不是下去的，而是上去的。所以呢，每一次我们说我的心呐、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心呐、为何在我里面忧愁，你当仰望耶和华，是不是这样讲？所以说，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看神的时候是要往上看，仰望，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不是往下看，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永远觉得我们是那个什么呀，虫。我们要像鹰一样往上面看，因为神在高处。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说上行诗。以色列人呢，每年有三次，至少有三次。所有的百姓都要上以色列去的。那春季的时候呢，有逾越节，对不对？夏季的时候呢，有五旬节，然后秋季的时候呢，有祝棚节。也就在这三个节日的时候呢，你如果家庭穷的话，你至少去一次，就是上耶路撒冷。当所有的人，那么多的人都这样往上面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做什么？唱歌。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参加过诗班，你一定要试一试。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在跟众弟兄姊妹一起唱歌，你一定要试一试。人生幸福喜乐最高境界的表现就是唱诗，真的，我跟你讲，你我不知道你一周能唱几次，但是呢，你最好是天天唱，这是生命最美好的一个表达。所以呢，当以色列人走向了耶路撒冷上那个圣殿的时候，就这样唱着，一路唱着。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当他们上那个殿台阶的时候，对不对？那个台阶啊，上那个圣殿台阶的时候，就这样唱着上去，每上一个台阶就唱，就唱，就唱，就唱。所以这是叫上行诗。在整个诗篇150篇当中呢，从120篇到34篇呢，这15篇诗呢，称为一组上行诗，也称为赞美诗，也称为来提醒他们、教导他们，他们去面对的是谁，他们要见的是谁，他们要敬拜的是谁。这是的上行诗。在那个体头上面呢，还有一个是大卫的诗，对不对？大卫的诗不难理解嘛，就是大卫写的诗嘛，对不对？大卫在诗篇当中总有74篇明明标明了写的是大卫所写的诗。那每一首诗呢，都是大卫在一个特定的境况里面跟神的一个特别的沟通。所以这首诗呢，也是他在写到说以色列的一个境况。那大卫呢，是把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统一在一起的一个王。在此之前的时候呢，各个支派之间就彼此的不和睦，彼此的嫉妒，彼此的敌对，彼此的不信任，彼此的纷争，彼此的这样攻击。所以一些大的支派欺负小的支派，一些穷的支派被富的支派所支配。所以呢，加上他们的口音问题，所以呢，当大卫统一起来的时候，这是在以色列家中做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大卫曾经说，他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耶和华曾经应许说你必牧养我的以色列民。所以呢，他像一个牧人一样，把整个以色列民族统一在一起。所以133篇呢，就是在描述整个的民族、整个的一家人、整个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那个景况，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大卫在这个地方讲，我首先把那个经文呢过一遍，我们过完一遍之后呢，我们再从那个经文里面呢看到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在你读诗篇的第一个词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词叫什么呀？看呐，对不对？大卫说什么？看呐，是不是？大卫说，你看，大卫不是说让你说，哎呀，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他先说就看呐。这就好像一个你要去参观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在你面前有一个 stop sign， 对不对？你不要慌慌张张的往前走，你要慢慢的停下来，给你一个惊喜。所以说看呐，后面的所有的惊叹跟赞美呢，都是以这个为起点的。 awesome， look， it's so beautiful， look， 是不是？他就这样子让你看呐，是一种惊叹。这不是一般的和睦同居，这是一种让你妹子的那种和睦同居，这是让你的心、让你的生命、让你的骨头甚至都消化的一种和睦同居。你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归宿，你不再是飘荡，你不再是被受伤害，你不再是彼此攻击的。哎，所以呢，大卫就在说：“看呐、，awesome， how it is beautiful， 对不对？”所以呢，就好像一个大的红色的 stop 标记一样，让我们仔细的欣赏神的子民合一的生活、敬拜、服侍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所以后面呢，这就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对不对？那姊妹读到这儿就很难受了。哎呀，你们弟兄在一起真的是很美啊，那我们姊妹在哪？你知道大卫在写这个的时候，他绝对没有说忽略姊妹的意思，对不对？弟兄代表的是一个家族，代表的是整个神的家，所以呢，就是包括男女老少小孩都在这里面。所以呢，弟兄姐妹合一的生活在一起是何等的美，何等的 right， 这不是一个临时凑合的，是一种什么呀？在一起的。所以呢，在一起不是和睦同居，不是吃吃喝喝， 你知道吧，很多教会现在把它办成俱乐部了，来吃一吃喝一喝，然后晚上聊一聊就走了，这没有生命上的连结。那大卫在这个地方讲的呢，最少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到和睦同居的美是怎么样的美，同得救恩。你我不是说我来到这儿吃吃喝喝就走了，你跟我一样是同得救恩的，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因为神的缘故我跟你才在一起，因为神的缘故我跟你才称为弟兄，因为神的缘故我跟你的生命，你是指头我是耳朵可能，但是呢我们同属一个 body 里面，所以呢这是同得救恩的。保罗写信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提到说我们共信之道做神儿子的，写信给你们论我们是同得救恩的。所以和睦同居的美首先是生命上的连结，如果说没有生命上的连结，喝一杯啤酒走了，唱一首歌走了，卡拉 OK 一下吃一顿饭走了，这不叫生命的连结，这不叫和睦同居，这不叫生命有归宿。所以呢在同得就业的时候，同得救恩的时候呢，你不管是富裕，不管是学问高低，不管是你有地位没有地位，我们每个人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样。另外一个在真理上面，第三个呢在服事上面，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连结，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彼此的承担。所以呢你也不要把这种合一呢太属灵化，哎呀我们都是属灵，但是呢真正的合一是要经过有血有泪有汗有哭有笑一起走过来的。天安门广场上，我不知道你还记，有些人可能记得那个场景，当那个爵士队，我说手这样关在一起，对不对？那个时候恨不得那个肉跟肉都连在一起，但是那一种短暂的，那只是为了一种使命而已，那只是为了一种观念而已。但是我们的连接是永生的连接，我待会儿还要讲，这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分不开的，这服事上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模式跟我们一起服事的话，我跟你讲，就这教会，我前两天跟前一段时间，我说你们的教会马上就要重新再盖，你知道吗？你有这个信心吗？你知道吗？那个机体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服侍的时候，这捉不下的，捉不下的。生命的连结是何等的强！我经常跟那个天发的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说你们有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五六个人能够生命结合在一起彼此服侍的话，你知道吗？用不了多少年，《使徒行传》上说，一天门徒添了3000，我们添不了3000，添300可以不？对不对？我们一年添他几百，可不可以？有很多的灵魂在那边呢。我是从河南来的啊，秋天的时候，河南的秋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天高啊，对不对？云淡，在天高云淡的空中，你可以看见一个现象，就是南飞的大雁。知道这个大雁吧？大雁怎么飞的？一对一对的，它是 V 字形的 ，V 字形的。为什么它是 V 字形的呢？回去今天做个这个 homework， 去查一查空气力学。他是学大气的，他知道空气力学。所以呢，在那个大雁，你知道它从北方飞到南方的时候要飞行多少万里啊？你知道吗？就那个小小的东西，它怎么样能飞那么远呢？它就是靠这个机体的那个流体力学来摆行的。我对这个不懂，我是看来的。那它老的、少的、大的都排成那个队。你在如果说仔细看的时候，那个 V 字形大雁呢，它会换阵的。前面的累的时候，它就换到后面去了；后面写的有力气，它就换到前面去了。所以呢，在它积极配合的过程当中呢，燕子永远都能够达到南方。如果有一只燕子落伍了，这只燕子必死无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生命，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今天我是要呼召你让成为基督徒。这个生命，你如果跟这些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永永远远、长长久久、幸幸福福、美美满满。你想不想要这个？这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应应许给我们的，永远不变的，知道吗？如果你落单了，就很危险了。所以教会的肢体生活里面，我们属灵的肢体生活里面是不允许任何落单的。不要觉得哎，我很无能， 他没有价值啊，我这个人就没有什么能耐，你会有的，待会儿我会讲。所以呢，我们看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后面又讲到何等的美，看见没有？他没有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美，他只是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又加上了一个何等的美，他是特别的分开的来提这个善，提这个美，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些事情是很善 ，it's good， 但是不美 ，it's not pleasant。Is that right？ 我小时候感冒的时候啊，我姐姐经常拿那个药粉，就是那个拉肚子也好，不管怎么样都是那个药粉。我那时候都喝那个药粉，每一次她把那个药粉拿过来啊，我觉得我就好了。我害怕喝那个东西，好不好？好，对不对 ？Very good， 但是不 pleasant， it's not beautiful， 不美，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说。和睦同居不单的美而并且善，不单的善而并且美，有些事情美不善，就刚才我讲的，有些事情善但是不美。我今天还要举我儿子的例子，他比较喜欢吃那个大肉肥肉，哎呀，就是可能这个继承我的遗传吧，这个每一次吃肉的时候我是说少吃一点，这肥肉对身体不好。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喜欢吃吗？他说我喜欢里面那个感觉，那个柔柔的滑滑的，吃得很香的那个，对不对？这个东西很美啊 pleasant， 但是呢不善， it's not good， if you 一直在吃的话，对你的身体怎么样？不善嘛，对不对？所以说，但是弟兄和睦同居呢，不单是美，不单是，而且是美善合在一起，这就是生命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不要觉得我信主了之后我什么都得到了，不是，我们要努力的往前走。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虽然美但是不善，虽然善但是不美。你看有些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还找埋怨，有些时候呢你是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反而弄得两个人生分。有一次我太太出去这个什么呀探访，她没有跟我说回来很，那她出去探访的时候呢，她说看访一家就好了，我说好，那你就回来。哎呀，到晚上9点钟还没回来，9点钟没回来，我想可能就是我要打个电话问问，有些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啊，9点半还不回来，10点钟还不回来。李家说，你知道每一次钟往前走的时候，我听到外面那个马路上面有滴滴滴那个声音，那个救护车的声音，我就心着急啊，因为他晚上他的眼睛不好，晚上开车不是很顺利的，所以呢每一次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紧张一下，每一次的时候心想紧张一下，到10点多门开，那个开门进来了，你想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我会怎么样？你们怎么知道呢？所以呢你知道当你那个心里面那个善行啊，对不对？是我为他焦虑，为他担心，是不是对他好？是嘛，对不对？我的心没有什么做的，对不对？但是呢当他开门的时候我就发出来了，怎么这么晚回来也不给我讲一话，讲话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你知道吗？我就发出来了，我爱不爱他，这就我自己知道，对不对？我是不是对他好？但是不善嘛，对不对？不美嘛，是不是？我虽然这样子，但是呢我用我的言语去伤害他了，我是初心是好的，但是呢我竟然没有用 pleasant 的方式呢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教会肢体的生命也是这样的，家里面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夫妇之间不是为了什么大事，如果为了奥巴马或者是那个什么呀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吵不起来的，对不对？我们就是为了这些，我好心你错解，我善意你误解，就这些事情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卫在这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举了两个例子。这个地方的美呢就是美妙的意思，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地方的美是指那种竖琴啊，有高高低低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弦，这个美就是那个弦在一起拨出来的声音，很美的。那所以呢我们五个手指头伸出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当你这样你握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力嘛，对不对？所以呢这 虽然我们有不同的个性，虽然你来自江苏，我来自河南，虽然你来自台湾，他来自新加坡，虽然你是高我低，虽然你富我穷，但是我们的生命在一起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是超过我们常规思维的，这个祝福是超过我们习惯性思维的。所以呢，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说，这好比什么呀，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对不对？哇，贵重的油，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回去看看出埃及记的28章到30章，这两章呢详细的记载了高摩大祭司，大祭司那个什么呀啊，他配油的那个程序，这个香料需要多少磅，那个香料需要多少磅，这个香料需要多少斤，那个香料需要怎么配，所以呢要制作出来之后呢，大概有好几十磅的那个油要浇在大祭司的身上。当然你知道这个贵重的油只浇在大祭司的身上，只浇在祭司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根据彼得说，我们是什么呀，被神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你我都是，这种祝福不是浇在亚伦头上的，这种祝福是代表了整个我们所有属于神国里面的子民。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这个圣膏油代表了神与你的同在，代表了神的香气跟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我刚才讲了，人最美的是生命，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生命，这个人再美也是一个尸体嘛，对不对？一个模特再漂亮，他死了你也不想看他一眼，因为什么呢？里面没有生命了嘛。但是这个生命如果不被神摸着的话，也是一个死的生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到说，当圣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的时候，又流到胡须，对不对？胡子啊，我以前留过胡子，知道我以前留，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留胡子，但那个时候的胡子是干的，哎呀，我很愁容满面，不喜乐，有胡子没有用。那时候追求时髦，想跟这个改个宗的这个都有大胡子，我也大胡子。我跟你讲，一个人的幸福啊，有一个人说过是沾满油的胡须啊。你那胡子很有油，油光闪亮的，你的笑容满面的，这是有福气的人。你干巴巴的脸，胡子就那就长长的干干的，没有用。所以这个地方说浇到亚伦的头上又流到胡须啊，对不对？我现在从胡须上又流下来，流到哪里？流到胸前嘛，从胸前又流到腿上，腿上流到脚上，全身，是不是？但是重要的一点，你知道亚伦的胸部是什么东西吗？胸部有12个那个什么牌子啊，你知道这牌子上写的什么吗？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哇，神的油浇下来的时候是浇在全以色列民族当中啊。所以当神的膏油浇在你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影响周围，你就会影响你的家庭，你就会影响你的孩子，你就不再是一个单单享受者。所以你到哪里的时候你就发出来香气，你到哪里的时候那里有那个什么呀，嫉妒有纷争就会停了。不要你去了别人的抱怨会增加，不要你去了别人再增加一句，这不叫香气满屋。生命里面如果你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触摸，就好像你的灯亮了一样，就好像你是一个香瓶，那个香瓶打开了一样，会散发出香气。这就是大卫在这说了，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接着说，又举了另外一个字，好比黑门的甘露。什么是黑门呢？黑色的门，上面起了一层露珠。这个黑门是指黑门山，在以色列的北部，在巴勒斯坦的最北部那个地方。据说这个地方我没去过，据说呢是终年有雪积雪，春天的时候呢开始融化。但是呢有一个牧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巴勒斯坦人提到黑门的甘露，是指夏天的时候周围的地区非常炎热，山上的积雪呢就弄烁周围的蒸汽，形成丰富的露珠。有希伯来话 称黑门山是鹿族之父。这个鹿族呢，它的珍贵不在说它是黑门山上形成的，而在于它的形成的原因和方式。它不是从天上来的，也不是从地底上出来的。鹿珠的形成，你知道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吗？鹿点嘛，对不对 ？Dew point， 是不是？就是那个环境、那个气候、那个氛围合适的时候，周围的蒸汽就凝在一起了。我们如果是蒸汽的话，如果我们教会，如果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的工作场所能够有合适的气氛的话，你就成为贵重的鹿珠。所以鹿珠跟膏油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价值，就是宝贵。所以呢，它鹿珠是在默默无闻当中形成的，没有大声喧哗说，哎，我今天早上来了，快来看我鹿珠啊，没有这样子的。你早上一推开门，它就在那里，对不对？是在温度适宜、环境适宜、各方面条件都很美的时候形成的。所以呢，我跟鹿族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贵重的、丰富的，就是不甘的。这种丰富啊，你知道吗？你问问你自己，你的生命丰富吗？你想哭的时候能哭出来吗？你想笑的时候能笑出来吗？如果说你里面不丰富的话，神说，我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生命一旦被神的慈爱触摸之后呢，就变得不一样，就会像鹿珠一样。有很多人觉得我是 nobody， 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价值，没有一点这个什么呀，你知道吗？我们的父母经常是我们打击士气的专家呀。小孩子如果说考60分了，你怎么让他吵一顿，对不对？如果考100分，他会怎么讲？老师出题怎么这么容易啊，对不对？我们的教育呢，有些时候就好像说我们永远做就做不好，为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家庭的观念就是说，小孩子要学习好，会弹琴，会画画，各方面都哎哎，这个人就成功了，就幸福了。所以这个教育体制呢，使我们的生命走向一种畸形状态。很我们变成了委屈的自我形象，变成痛苦的自我形象，伤害的自我形象。环境呢，往往狭之于外。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外教，他的名字叫 Patrick Schiffer。 那碰巧呢，他也是在这个佛罗里达，他在我们教会聚会一段时间。那我是80年代末的时候，他教我的英文。英文呢，有我们经常是 free talk。如果你是在中英文系的话，会知道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那个什么外教就把学生集中在一起 free talk， 就用英文随便谈。有一次他的姐夫来了。那就把我们召集来一些 free talk。 在 free talk 当中，有一个学生呢问他的姐夫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东方的女孩子漂亮呢还是西方的女孩子漂亮？这一个问题把所有的男生都集中过，听听他怎么回答。哎呀，我们总觉得东方的女性有东方的那个什么呀，古典美嘛，对不对？西方的有西方的这种什么呀，这种奔放的美，对不对？但是我们想听听他到底怎么样来评价这件事情。所以大家都没有过去的也支着耳朵听，尤其女生，我想她不好意思过。那这个他姐夫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很他当时他姐夫说，这个问题啊其实很简单，他说在我的眼中啊，他就把他的太太抱在一起说，这个女人最漂亮。哎呀，你知道我们多失望吗？你知道听到这个回答之后很失望。为什么很失望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很虚假啊，那么多的漂亮明星，那么多的模特，为什么单单说你的太太漂亮啊？是不是啊？到美国之后我也经历这样的状况。哎呀， This is my beautiful wonderful wife， 哇 sweet wife， you know， 我说这美国人一统装甲。但是后来呢，越来越发现不是这回事儿。教育的问题，我们从小的时候，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我们都在定格在某个位置上面。班级里面的排名，要么是把我们排在第一名，要么是66名。我们在这一名到66名中间来回的游荡，或者说我就不好，我就是那66名，永远就是我的。 如果有一天生病了，那65名就代替我了，对不对？但是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永远不能真正找到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的价值就是说，我要结婚了我就幸福了，我要有100万我就幸福了，我要怎么怎么样就幸福了。所以我们往往把我们的幸福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面。如果我要跟这个女的结婚，我就喜乐了，我就高兴了，我就幸福了，我就一切都好了。如果我要生在一个达官贵人家庭，我也不会这样的劳碌奔命。所以呢，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幸福，我们所有的都建立在我们的假设上面。我们把我们的幸福交托在对，交托在这个变幻无穷的环境上面。但是我告诉你，你今天如果不快乐，即使你结婚了你还是不快乐，如果你今天不幸福，今天得100万你还是不幸福。幸福不是建立在你所谓的假设上面，幸福是建立在一种关系上面，幸福是建立在一种生命的完结上面，是建立在你的生命跟创造者有联系上面。所以我们的教育过去的那种传统不是没有道理的，天人物我，如果你不跟神连在一起，一切都是免谈，一切都是短暂，一切都是捕风捉影。所以呢，最后的时候大卫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呢，有很多时候我刚才讲了，生命呢很美，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认识你生命的主宰。如果你觉得你什么都能，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掌管你生命，掌管你的环境，我告诉你，你连一只蚊子都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它来咬你的时候你也会生气。所以呢，要容你的生命与创造天地的主联合在一起，要容你的生命被神触摸一下，你就不一样了。真的，我们穷穷追寻一生，不知道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但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在一个主题。刚才陈彪在介绍我的时候，我都在想到将来耶稣基督把我沉在父神的面前，说这是我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他不会提我一句不好的话。我这个人虽然很坏，但是他用他一切的生命包裹我，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我的价值，我的地位，不是说那个人说了算，也不是说这个人在背后怎么样议论我。我知道我很坏，我知道我不是好人，如果是个好人的话，那我有骄傲的资本。但是我自己最清楚，有些人每次布道都说，哎呀，我这个人很好，我从来没有怎么怎么样。我记得袁志明讲，他说你回去问问你的先生就知道了，或者回去问问你的太太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这种恩典的。神的恩典就像那个露珠一样，为什么讲到说这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露珠呢是每天都新鲜的，露珠不会等到第二天的。你的生命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跟神连接在一起，就会每天都是新鲜的，是不一样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忘了昨天你的不高兴，你所经历的就是神给你的那种更新鲜。所以呢，神的恩典其实如此的美好，但是呢，我们之所以跟神没有连接在一起，就像这个生命，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说命定的福，命定的福是什么？就是永远的生命。为什么永远的生命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永远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问题的来临。为什么不永远呢？是因为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冒犯神的事情，就是不顺服神，导致了我们整个人类因为罪而跟神隔断了关系。华利克在他的《标杆人生》当中讲了一句话，觉得蛮好的。他说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人生呢，最重要的不是财富，也不是名誉，而是关系。他说他经历过很多在病床上要去世的病人，在他们临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把我的证书拿来看看，把我的那个地契拿来看看，把我的证拿来看，把我的证拿来看。”而都是希望他所爱的人围绕在他的身边，享受这种 关系上的一种融洽。所以人为什么说最大的福气，出乎你意料的福气是永远的生命呢？就我们的生命 broken， 有些时候活，有些时候死。这个生命的 broken 是关系的断，跟神断开了，因为罪的原因，对不对？所以我们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了。我们虽然能分别善恶了，但是我们的道德混乱，是我们分别善恶的能力也被混乱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把恶的当成善的，善的当成恶的，把好的当成坏的，坏的当成好的，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出现问题的根源，罪。所以你要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你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不足的，你知道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尽每一滴的血，他不是为100万美金，这个星球这么多 几百亿个光年的那些星球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耶稣基督却没有为他留下任何的血，但是为你，为你的生命，他却在十字架上流尽所有的血，就是想要把这种关系恢复了。一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十字架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是一个十字架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正了，你跟人的关系就会正。你的人生有关系了，你的生命就是。到将来，我不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说我穷的连钱都没有，或者说我穷的只剩下钱了。穷富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我知道有些人可能现在你租的是500块钱的房子，250块钱的房子，但是如果你有基督在一起的话，你这个人就是丰富的，没有人可以看扁你的。耶稣基督世界上万王之王，他为你，为你，神在起了你的名字，为你流尽最后的一滴血。我们万王之王啊，所以说神看重我们的生命，神看重我们的关系，要比任何都重。别人再说你再多没有用，只有神说了算。你觉得你没有价值没有关系，神定你的价值。你觉得你没有前途，但是神说你的前途在他的手里面。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看了一个电影叫 Fireproof， 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电影没有，这是很好的一部电影。我们那礼拜五晚上放完之后啊，当我最后做分享的时候，我看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泪。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让我们感动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先生跪到他的床前向他的太太认错交流的时候，那一刹那真的是感动我。你记得 real communication， 真正的沟通，真正的交流，只有在自己放下自己的时候才发生。真正的沟通，真正的交流，与你的妻子也好，与你的太那个先生也好，与你的孩子也好，真正是把自己放下去。人之所以争吵，都是觉得你错我对，我这个地方是方向是好的，你是错的，都是这个嘛，放不下自己嘛。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自己放下，说我是一个罪人，主啊你救我，我没有办法，我忘记这个环境的时候我绝望了，主啊你来进入我的生命里面。这就是关系恢复了。所以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给他们一个特权，一个权利。什么样的权利？做神儿女的权利。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做了神的儿女之后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怎么样啊，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还有说腓立比书，我看看你们那个这个上面呢、啊、这句话很好，回去给他背一下。上面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有很多人说，我祷告了为什么不给我工作，我祷告了为什么不让我老公怎么怎么样，我祷告了为什么不给我100万，我祷告了为什么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总觉得上帝之间那边有银行一样，你要300万给你开个支票就寄来了。 No， 上帝说 应当一无挂虑，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来到我的面前，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我们的关系恢复了，我的所有就是你的所有。但是最重要的，我不要给你物质上的，当然物质上他会给，但是呢，这个时候他说什么呀？神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呀？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他说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是什么？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超过你想象的，超过你习惯思维的。我们说要的福气呢，总觉得我有钱，我有房子，我有 beautiful wife， 我有很美的太太和的小孩子，这是我的福气。但是上帝说他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用出人意外的超过你所想象的平安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保守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的心怀意念是一个家的话，神就用他的平安像士兵一样安营扎在你的周围，不容任何不平安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来侵入你的心怀意念。所以说神给你的是超过你想象的那个平安。人有了平安才能受其他的事情，人没有平安，神给你300万你睡不着觉的，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所以说神给你的平安是超乎你所想象的。当你祷告之后，神应听了，他把那个平安放在你的周围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今天的经文呢是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黑门的高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地，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当你拥有永远的生命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自己实在不行，我需要别人。人生最大的幸福，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长处，也不知道自己的短处。有一个故事我讲完之后呢，我们就唱一首诗歌。有一个人呢，他总是想到天堂里面去看看天堂到底是怎么样的，地狱到底是怎么样的。你知道没有一个人直接去过天堂，也没有这个去了就回不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天使就带他去看看天堂跟地狱。他先去地狱，到地狱里面一看呢，哎呀，那有一个很大的厅啊，厅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锅，哎呀，锅啊很深很深的，里面煮的香喷喷的肉，肥肉。然后呢，在那个锅的周围啊，坐满了很多的人呢，饥黄面瘦的，痛苦的不得了。在那个锅子里面放了一个，周围都放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勺子，够到底的，可以捞到肉的。哎呀，急得你知道，人最痛苦的就是有肉吃不着啊，饿啊，对不对？那不是痛苦的事情吗？生命当中就是这样子，很多事情你有很美的东西，但是享受不了，这是很痛苦的。哎呀，他就被带到天堂里面，你像跟地狱一模一样。也是一个大锅，锅里面也是煮的香喷喷的肉，周围闻了很多的人，但是有说有笑，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哎呀，每个人吃的油光滑面的，然后唱诗祷告赞美神。哎，他说这是上帝真不公平，你就是单单放个锅那折磨那些人，然后放在锅上这些人享受。他会啊，他发现不一样，他说不是上帝的问题，是我们人的问题。你知道那个勺子很长的，那地狱的人是够不着嘛，嘴巴是跟手这么长，对不对？那勺子把柄太长的时候够不着啊，急死人了。在天堂里你知道怎么样吗？哎呀，你们真聪明，所以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所以天堂里面就把那个勺子呢挖起来送到对方的嘴里面。哇，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这句话，把勺子啊盛满肉喂到对方的嘴里面，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不为自己，他是为了众人的需要。他看到人流离失所，他就满了怜悯，他就把生命给他们。你也是一样的，在家里面，在工作上面，在教会里面，不要觉得自己亏了，自己委屈了，自己那个把着勺子给别人，这是生命关系当中最让人感动的一部分。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叫我们成为一家人。 环境的手里面，还是交代你周围的人事还有你的经历上面，还是把你的生命交代这位创造天地万物，他爱你，他关怀你，他为你的生命实在是在加上的神。我相信今天上帝透过他的圣灵已经把他的信息释放在这里，我也相信上话已经刺到你的心里面，我也相信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挣扎，我也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经历这样或那样的孤单流浪，觉得自己毫无安定感，不知道自己要如何，总觉得有泪流不出来，伤说不出来，有痛表达不出来，生命中很多的无奈，家庭、事业，甚至自己，都让自己迷茫。但今天我给你个好消息，耶稣能改变一切，耶稣能改变。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你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是一个罪人，你不需要花任何的代价，你只用把你自己谦卑的卑微下来，直到你不能 handle 一切，你知道你不能脱离这个伤痛，你知道你的生命要在哪个地方有所归属，你知道你的生命里面那个关系已经破了，需要补，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好。圣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今天如果你觉得你灵里面贫穷，你虽然有钱，虽然有地位，甚至没有钱没有地位，那心里面的丰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来了是要给人丰盛的生命，今天这个丰盛的生命就在你的面前，你的心门外叩门说，你若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我要进到你的里面，你要与我，我要与你一同的坐席，享受人生的丰富，使你成为神家里面。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我待会儿要邀请你举手，手表明了你一种心志，举手表明了你愿意，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经历了这一切，但是找不到人生的答案，你愿意把你自己委身到神的面前，愿意让神做你的救主，愿意改变你的生命，你从来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耶稣的，你可以举起手。每个人都闭上眼睛，不用看。如果你觉得你有感动，你想把你的生命交在主里面，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举起手来，让神看见。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有挣扎，总是有一个疑问，说真的吗？是真的可以改变吗？是真的，弟兄姊妹，千百年来很多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改变了，今天你也照样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把手举起来。好，放下。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因为我相信神在你面前叩门的时候，如果你愿意，这是一个机会，你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你只要承认自己的一个需要，只要承认耶稣能够解决你的需要，请把你的手举起来。举手刚才讲的代表了一种生命的愿意，代表了一种降服，代表了你愿意改变。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请放下，你看见了。还有没有？OK， 请放下。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但是总觉得自己的生命这么的挣扎，好像觉得永远理不完的去，好像生活就这样连头转，两头不到岸，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焦虑围困你，验不到上帝的丰富，你愿不愿意再次委身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救我，主啊，让我再一次因着你福音的缘故改变，因着你福音的缘故使我转化。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手。你在神面前再一次决志，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不是属于魔鬼的，不是属于伤心的，不是属于无奈的，请举手在神的面前。 OK， 请放下，请放下。如果你的身体有病，如果或者你的家人关系觉得是自己没有办法，但是你也信主了很多年，你也想得到医治，想得到这种关系的恢复，想活出自己生命的美好，家人信主，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让你觉得没有头绪，你今天愿不愿意邀请耶稣来，请你帮助，完完全全的让你的生命安息在他的怀里面。如果有的话，请举手。 OK， 请放下，请放下。我们一起来做到。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知道你何等的丰富，何等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苦苦的挣扎，主，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放下来。主啊，我谢谢你饶恕我们的罪，我愿意从今天开始信你做我的救主，愿意从今天开始你的生命代替我的生命。主啊，就求你恢复我，就求你建立我，就求你使我们能够享受你复活的生命，享受你生命的喜悦，享受你丰富的内容。主，我谢谢你，谢谢你主，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你说少壮的狮子有些受寒忍饥挨饿，但敬畏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主，我谢谢你今天在座的，主，你都接纳他们为你的儿女，你就赐他们权柄，败坏所有的魔鬼撒旦的诡计，败坏我们生命当中所有困扰我们的那些疾病灾难，恢复我们的关系，与你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主，我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们，请着我们大家唱这首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
一家人，因着耶稣。